下面呢就这个看一下啊，麦上的导友可以现场提问。
定制发型，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瘦的这一块，就是修想想，然后我就是觉得我们佛教徒就如碰到委屈，你的意思就是不能有抱怨的心，不能。我就举个例子吧，最近我单位就是改装嘛，改装我们这里的
好，这
就
样
是。
子啊，实际的例子不用说，不是说不能啊，我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啊，我们辅导员辅导的时候，可能这个话像上仁波切每次讲的时候特别的精准啊，加上有些口语啊，加上这些呢，有些这个不是特别精准。说到这个不能有委屈呢，它是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期许的最好的一个修行的状态，但是能不能做到不委屈，这是一种修力所致。那现在的话，我们初学者呢，就是心里面会出现委屈的情绪是很正常的。你就是想办法呢，要尽量的，就是能够调整它、压服它，然后或者呢，委屈个几天的话，慢慢就消化掉了。不像呢这个世间人那样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那种心态，这个就叫修行了。说到不能，只是一种教条性的标准。而说修行人的话，遇到委员的时候就应该能消化。这句话呢，是算说是很容易说，我也都不一定能做得到。他是需要有对峙力去调整他的啊，去调整他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这里呢是在讲这些法理，那当然要按照法理的标准去讲，因为。说到呢，这个修行人跟世间人不一样呢。世间人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他就会升起这个愤怒啊、委屈啊各种情绪，后面他就会容易造恶业，对吧？他就反应就很激烈，就开始损伤别人。那我们的话是一定要遏制，就有时候修行人、初学者他做不到那个心态很平缓，他什么情绪都不起，这个是很难的。都是有时一直到了学习秘法的话，其实在。现在跟大家，其实按理说应该是给秘法班的道友在做辅导啊，就是说，那个秘法里面有很多窍诀，就是在当你起了那个嫉妒心啊，起了傲慢心啊，起了这些情绪的时候，它有一种很窍诀的那个，很方便的一些对峙力，让你呢这种心态的话就变成一种资粮，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讲？我这个不讲具体的内容的话，不涉及到这个泄密的问题哈，就是说其他那个思路也是在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乃至于密宗修行人的话也会起情绪的呀，他也会有不高兴啊，他也会有伤心的、难过的那个时候，但是他都会在这些点上开始去调整啊，调整。我们现在呢是从中观的角度啊，比如说你就观观如梦如幻，或者呢又用那个入行论、菩提心的这些方法啊，你观一下呢，就是说啊，我修个姿态相换吧，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委屈着呢，那愿所有天下的众生都不要受这些委屈，我来代受。你就用这种方法呀，让自己的心慢慢的平复下来。啊，一点点呢就没有那么计较，没有心里面一直处在一种很郁闷的、特别难受的，这个就叫调心。哎，一辈子都要这样去努力的啊，是这个意思。达到最后的结果的话，你真的不委屈了哇，那你这个很厉害了，这个就是修炼很高了，是这样的含义啊。所以大家不要用那个很高的标准来压抑自己，这个可不是修法，那个也是做不到的。你压到后面的话，自己压得特别难受、崩溃了，你也是做不到的。他是需要意思说，这是一个调心的方便法，是这样子的啊。好，再问。
觉律法师啊，弟子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刚才你讲那个心什么和心所，弟子使个劲的听着没听明白？就是在讲心所的时候，其实弟子理解为就是跟善相关的和与恶相关的一些这个想法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相应行，弟子还是没明白，不相应行很清楚了。相应行你讲的时候，除了就是跟响应与受用之外的那些心所法，还
相
不
应
是。
行的意思呢，它主要指的就是跟心王相应的意思，就还是这样。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当你一个心识产生的时候，你就会有相应的这些善或者恶的这种心所的产生，就是这个就叫相应，这个就叫相应。只不过把这个受用和享用，这个单另排出去，其他的这些呢， 因为受孕和小孕跟心王也是相应的，其实它都属于相应型的范围，只不过把它细分了，受孕小孕单独安利为这两个，其他剩下的呢就叫做相应型啊，就是概括说。其实受孕小孕和相应型的这些星所都在51星所的范畴当中的啊，都在这个51个星所的范畴当中，星王和星所它们产生的话是一起产生的，就是它会有一种那个，因为专业的术语里面它讲到那个相应的相应就是有五种相应。其实我们在前面我记得是在一品还是在哪一品，好像还是在第一品里面我们提到的那个五种相应，当时跟大家很简单的方式，因为那个就分析起来就有点复杂了，又觉得你们不是特别的用的多啊，不是特别用的多。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呢，星王就是这个王，这国王的王，就是我们说的60，它出现的时候的话，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很多的星所，它这个是连带的，此有则彼有，彼有则此有，这两者实际上是连带的。那么出现的这些星所只不过给它分了几个类所有的总体来说就是51种星所，它都是属于相应型。那么这些都是相应型，那我们只不过里面把这个受孕和享孕呢就是单独挑出来说，剩下的都是属于就是放在行运当中了。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行运还包括那种不相应型的什么速度啊时间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好懂一些。
弟子明白了。
师傅，弟子请教一个问题，一位师兄问我，我不会。就是这个师兄呢，他那个身体出现就是脑子迷惑，出现一片空白，找医生看，说你年纪不知道几年得那个痴呆症，会得痴呆症。他就向我问一下，第一产生三一个原因，产生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现在正在学18界的加行，因为那就怕灾境来了，说不上什么都不行了，那要不要转净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现在买房子房贷嘛。他要痴呆了还不了会有什么果，他现在要不要把房子卖了还贷？那个第三个说他要痴呆症的时候，那他未来要死的时候很快就走了的时候，他自己会不会很迷糊，记不起自己念佛的一些意念？第二个，那大家诸念他能不能清醒？安师傅，这一个因产生三个问题我也答不出来，麻烦您开示一下。
这个的话应该是就是道友他可能听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点担忧啊，所以说在为后面的考虑。其实呢我觉得这三个都是不必要的，就是不需要这样去想。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在加行班修行呢，那整个大圆满前行实际上本来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成就的法门，那就还是既然已经在这个加行班的话就好好的学就可以了，不要紧的。本身加行的这个意义上面的话，前面说嘛，它实际上是属于的具有这个密宗特色的，这个也可以说是最后也是导归极乐，它后面的话是依靠往生法的方便更加具有窍诀性的话也是导归极乐的。所以只要有信心，哪怕是学到中间任何一个章节啊都没有问题，都是每一个章节都能让给他带来解脱。其实这个就是要学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懂，就不用惊恐的，现在可能有点担忧啊，也是有点紧张。其实这个紧张不在于换一种学法，而是什么呢，你就在你自己当下所学习的这些法门的同时，平时的话好好祈祷上师啊，努力的积资进账，那有可能的话对他这种啊这个身体上的病痛也有很大程度的缓解，所以不要呢太着急，其实不用太担心的。第二个方面呢，这个房贷的话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是我们用分别心这样去想说，哦，那我可能活不了那么久，然后我可能就以后就没办法还，这是我们分别心，当然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推理，但是它不确定的。因为什么，人的这个寿命到底什么时候受尽的话，不是用分别心来做决定，它是由他自己前世的意愿来做决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也就顺其自然就好了，你还是平时正常生活这个该怎么样还就怎么样还，一月一月的，一年一年，这样子的话顺其走。等到呢真的如果是临命终时的时候呢，那人家自然有人家处理的方式，这个也不用你操心，你也不会说啊我就欠了这个账或者怎么样，按照一些世间的这个程序的手续啊，把该考虑到的考虑到或者是提前的话交代清楚也就完事了。然后这个后面的话，后面的 怎么说呢，后面是那个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什么来，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对，助念是吧，我想起来了。你看我现在记性是不是也有一点感觉，感觉也是忘性很大的状态，我都没有紧张。刚说过的话就忘掉了。这个肯定是会起作用的，但是还是啊，就是我们大家共勉之。道友这个这位道友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值遇了这么殊胜的上师啊，这么殊胜的法，就抓紧时间呢，自己就源于这种身体的这个问题啊，就有一点小问题呢，你就一念无常，精进修持啊，这个就没有问题啊，修到哪里的话就没有后悔，就尽心尽力的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呢，那就自然的就该怎么样怎么样。那助念的话肯定是会有帮助的，因为它这个对于这个中阴身来讲，它不会再沾染你的痴呆的这个问题。痴呆是属于这一世的身体，它到了这个程度啊，或者到了这个诸多因缘所感召的呢，它这个方面的这个意识的话，会出现一种相对比较反应慢啊、迟钝的那个现象。但是中阴身，它一旦你到临命终时，你的这个神识不太受那个身体的这个控制的时候，他就一点影响都没有，他的神识始终是很清醒的，所以道友们的助念一定会起作用，所以你寄生中的这个努力修行一定会起作用。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到了临命终时啊那个阶段啊，或者是到了中阴身的阶段，你生前的任何一种啊，尤其现在我还是觉得你们如果是在加行班后面呢，能进入到密法班，接触到这些密法一些殊胜的修行窍诀呢，你到那个时候啊，稍微以意念啊，或者稍微以意念上师啊，就最简单的啊，什么修法都不会，想上师总是会嘛，想想阿弥陀佛也总是会的嘛，就是这个以意念的话，那么也能马上就能得到解脱，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不要太紧张，好吧？好，下面的道友，下面道友还可以提问，还有几分钟哈，抓紧时间。有一些麦的话，自己在下面可以先这个试一下，我们不是有个试麦间，你可以试一下自己的麦好不好用啊，这样的话避免老师提不上问题，好吧。
丹尼法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阴色跟果色的定义当中来问的。原因是刚才法师在讲解的时候就讲到阴色跟果色，这里跟种生芽的因果有点不相同，像是组合。这个我有点不明白，请法师解释齁。我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他们他讲存在的时候，我们知道因果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因果不能同时。如果因果不能同时的话，有阴色就不会有果色，有果色就不会有阴色。但是如果从法师所说，好像就是组合，组合的话就好像面粉跟面包，有面粉跟面包同时存在应该没问题啊。所以他后面所说那个存在阴色跟果色当中，这好像不能说因为已经有果色就不需要阴色，这么好像有很多外道啊其他都会有阴中有果这种的辩论，就会想到同时存在有什么不可呢？除非你是因果不能同时，这个才能破。所以刚才是法师所说到阴色跟果色这种组合可以同时，这个部分我不是很明白齁。第二个问题是从因果的这个对，但是观待道理当中来问的，就是如果没有那个阴色果色的没有，如果没有果色也没有阴色可得。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从两方面来推证呢？就是我们从离多因的时候也是从这样当中来错的，如果离开一就不会有多，从这一点当中破了一自然就破多了，那为什么这里还要从离多然后才不会有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离多因也要从另一方面来退过去，就是说离多也不能有一这样方面呢？这个是有点不明，两个不问题哈。阿弥陀佛。
好的，第一个问题的话，道友倒是问啊，思路是很清晰的，因为说到这个阴色和果色，也是用了因果这个词，但是它确实跟种子生芽的这种因果的案例是不相同的。为什么？因为这是色蕴的特色。不是我们刻意去安利，是色蕴本身的这种特色。就是说你们都知道吗，这个我面前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面前自己都有杯子，这个杯子的话它是由无数的这个小颗粒组成的嘛，我说这个小颗粒就是它里面的一片一片的组成部分啊，对吧？ 它总是有这些东西组成。那么它这个组成的这个粗大的一个杯子，我们认定为呢这是一个杯子。那它里面的这些小颗粒的话，在这个大一个杯子在存在的当下呢，它还是在存在着。所以它跟那个前阶位的因而呢后面无间生果，然后这个因呢就消失嘛，因灭果生，跟这种种子生涯的特色是有一点区别。那么引申出来的问题，他问的那个点倒是蛮精准的，就是说问到说啊，我们从这个果在的时候因在不在，就是这个的话观待倒是没什么关系，就是第二个科判，就是从那个存是否存在而破的时候呢，果存在的时候因就不需要了。这个角度的分析呢，不是说站在说啊，那我们在想说果存在的时候那个因不是它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还在那里呢，对吧？啊，无数的因色还堆在那里的话才能构成果色。它是从这个如果果法已经有了，就不再需要这些因再来聚集而产生这个果法，是那个思路。嗯，这句话你再琢磨一下啊，你再琢磨一下它的破法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如果这个果法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着这里了，它就再不需要这个因色呢再去聚集，就好像说儿子已经有了，他就不需要这个父亲再去生一次的那种啊，就不需要这个因色再去聚集而产生这个果，所以呢这个也不用因啊，就不用因了。如果说果法没有那么它也不可能依靠因了而这个聚集产生它。是这种的，这种啊还是处于是深意理论的这种侧重点呢来进行分析的那个意义上面来进行破的。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跟我们名言当中的这个好像因的聚集产生这个出现这个果法应当还是存在在那里，跟这个的话不是它的重点的要破的一个对境。它是从深意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来去分析的话，果已经存在了，那就没有必要再需要因，所以呢也不用因，是这个方面呢来进行分析的，就是这个角度。然后呢说到第二个问题，哎呦，第二问题问的是什么呀，我又忘了，你看看，我觉得我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痴呆的迹象还挺明显。第二个问题刚才问的是什么来着，看到我又忘了，真的是又忘了。你再说一句吗？你再提醒我一下。
哦，好，鼎鼎法师，刚才第二个问题是从观待道理当中来问的。
哦，对对，想起来了。哦、好，我知道了。观待的这个啊，你是用那个，一个是用离多因的那个角度同等理去分析啊。其实这两个不用，不是说这样子的，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呢？众生的执着不一样哦。你像我们在那个麦布仁波切他造了一个英明的一个非常精悍短小的论点，可能有些道友都学过，就是那个解疑会见。解疑会见里面就讲到说因和果的话，就是从因的作用，从因的角度来观待从观待果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因呢具有产生果的作用力，他就讲到一个作用力。然后呢反过来从果的角度去观待因的时候呢，他就说果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呢必须观待因产生的观待理，就讲到两个理。那大家一看就觉得啊，一个是从因的角度往果说，一个是从果的角度往因说，那有必要吗？说了一个那另外一个不就解决了，就好像我们说破了一的话多就自然就破了，还反过来用多去破一有必要吗？不一定啊，众生有这个方面的执着啊，所以还不只是这个地方有这个分法，很多论师的论点当中都是从因的角度怎么讲，从果的角度怎么讲，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解释的层面啊，它的角度不相同啊，众生的分别不相同嘛，所以说你的执着点不在这儿，那么你觉得啊，从这个因色推果色，我就一次搞定也是可以的呀，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另外的这种讲法就是没必要的，这个可是不一定的哦。好，
等你法师，不好意思，刚才的问题还是有点不明白，是因色跟果色，如果这因色跟果色都是，刚才是法师说到，又从果色已经有因色，就不需要存在了，这个方式来思维，这个默许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不明白，这怎么去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因色果色当中有因色的部分，
不是对方的观点的执着点，并不是站在说他的这个执着，并不是说是这个果色中有因色的角度来安理，因为我们中观宗在名言当中他也会承许呢，这个色蕴的这个果色的话，它其实就是由 音色组成的，中观宗也会承认，他对方的观点主要执着在音色果色实有，所以中观宗的这个破法的特色也是站在圣义理论实有的这个特色在破，而不是去纠结我们到底要不要承认这个果色中有音色。果色中有音色在名言当中的话谁都要承认的哦，杯子就是由很多的小微尘组成的，这个谁都得承认呐，科学家也要承认，中观论师也会承认的，不是想破这一个点哦。哦，可时间不够，我觉得可能到有的疑惑还没有完全解决哈，下次有机会再问好不好。好好，下面还有几个人再问再问。
年龄三十三号，年龄法师，我们那个梦中我们有那个诗和那个现实中我们说那个也个也而不是在说我们是要一个入梦入幻的那个境产生一个入梦入幻的诗，我们在梦境中那个诗我们是如何产生，以什么而起的？阿弥陀佛。
梦境的识的话主要是第六分别意识在起作用，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五根识是关闭的，然后第六分别意识还在活动。只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呢自己会忘了自己做梦，其实每天晚上几乎都有梦，就是醒来的时候不记得而已。就你的第六分别意识，当然不是说否认说从来都不休息啊，他有时候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可能也是没有作业什么，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第六分别意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依旧在起作用，所以他梦境当中所见所思所想的那些基本都是呢说到的这个意识的那个力量，然后对你自己还有一种意念和回忆，就是你醒的时候有时候他就能想得起来自己晚上啊梦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是这样子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那个眼，我们也都是外境的那个入梦的一个事。到了晚上以后我们不依靠那个眼界的那个是来这个做梦，而是从就是一种串习的那个意识里头所产生这个梦境的那个事。
梦境当中的这些现象的话是一些自己相续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不稳固习气所显现的。然后又被自己的这个意识呢所认知，它是这样的特色。而醒觉位的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是五根识啊在照取外境，其实呢安维师的观点呢这些外境实际上是一些稳固习气呢所现的，它习气比较坚固，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变化不大，但是都跟自己的习气有关系，还是这样子的。问题问的还是蛮好哈。
好的，我还有再问一个，就是他有个那个假象，我意思这个我不太理解，和我们这个就是我提到这个梦境里头的这个象，它也属于一种假象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两个之间？
假象为师跟梦境这个没有什么区别，他就是说假象为师的观点，他是指的是，他认为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自信光明的这个清净的心和他外面显现的这种迷乱相，他承许的是非一非异的那种观点，承许的说又不是同体又不是他体的观点。但是呢全知麦布仁波切的话就是说站在这个尤其是从这个无分别根识呢照见外境的这些方面的话，说这种观点不是特别好安利，所以比较赞同真相为师的观点。不管是假象和真相，他真相假象的这个是藏传佛教当中对唯识宗它有一个真假象的这样的一个两个宗派，但是在汉传的话这一方面不明显所以你们要分清场合。那么真相假象为师都属于不了义的唯识宗的观点，他们两个的主要的区别不是说梦境上头有什么区别，真相假象为师都承许万法为心现，都用梦境来做比喻，他的区别的关键点是在于他自己承许他清净的这个圆成识的这个心识跟这种显现的那种依他起现的这些变计法的这种本无二现的迷乱相是什么关系的那个地方的话，它有一种区别的这种案例跟梦境的上面没有什么区别案例，梦境已经是出现在万，它都是程序是阿赖耶识的习气现，这个地方的话是找不到什么区别点的。
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以后在学习中观庄严论的时候还能学到不着急，那以后还有机会学好吧。好好过点了，抓紧时间。
音日法师，刚才问题没问好，卖掉了了。就是我想问，那就是因为对我伤害大嘛，我也有点抱怨，但是我没有对人家什么，但是我告诉他他做了不对吧？这个我有这个抱怨，当时在痛苦的时候抱怨的心也没有后果。第一个，第二个，我回头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这样子是不是我佛教佛就不应该告诉对方，就应该一直爱人下去？感恩法师。
这个不一定吧？碰到世间的不合理的事情的话，可以心平气和的跟人家去说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就是讲究一个善巧方便，不是说什么时候都不讲。那我们这个修行人啊，像出家人的团队当中啊，有些出家人做了不如法的行为，那这个法师呀、管家呀，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关系好的道友的话，也都会好心去劝解。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说是什么都不能讲的啊？这一点的话，这个不一定那么紧张，就该干嘛还干嘛，但是就是方式方法呢一定要善巧啊，尽量的不要触恼对方。如果对方实在是听不进去啊，他怎么样都不愿意改正的话，那我们也只能是这样子了，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嘛，那是他个人的一种不好的习气毛病，很坚固啊，他也不愿意听。那如果说呢，这个正常的情况的话，就是很善巧的去劝告别人啊，这个让对方遮止一些不如法的行为也是合理的，但只能是说不听劝的时候呢，那只能就是暂缓了，只能这样子。我们不会有一些过激的手段去对待他，这些都是属于最基础的吧，这方面不会再有疑惑了嘛。事件当中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哈。好，往下最后一位哈。
法师问一下，就是国法和那个色法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这个我不太明白，你把开始。
有点断续啊，你说的是什么和色法是有什么区别？我没有听清。国法和音法吧，还是国法和色法？
我就是不太明白，国音法我知道吗？就是色法，不是我们常常说色法，我就是说它那个跟国法有什么差别？
色法就指的是有形有色的这些，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山河大地这个你懂吧，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肉之躯，这些都属于色法的范围。然后国法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就是由因缘聚合产生的果都叫国法。你包括心法里面的话，你像比如说诸多因缘聚合就是由我们的这个无明，还有呢我们的自己相续的一些前世造的业，以及呢我们相续中有一些非礼作业的之见啊，最终诸多这些因缘产生了我一个烦恼心所，这个也叫国法，这个也可以叫国法。所以如果单说国法的话，它范围很多，它在色法当中呢，果色都属于国法。那如果因生果的话，这些果也叫国法。那么我们的心相续呢，产生一个贪心，产生一个嗔心，或者有些善方面产生信心，产生智慧，它是也是由诸多因缘这个最终导致了这样的这个结果，可以都叫国法啊。最后的成佛也可以叫国法，国法范围特别大。这么讲的话，你觉得这两个角度，国法和色蕴，你色法你能区别的开吧？色法的话是属于色蕴的这一部分。让他讲话能懂吗？还有问题没有？
国法就是包括的范围，色法就是国法是吧？
啊，我讲了半天怎么还会理解色法就是国法呢？色法还有音色呀，呵呵呵，色法有音色和果色啊，音色不能叫国法呀，是不是？今天一堂课都在讲音色和果色，音色不能叫国法吧？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音色就是
好
啊，你这样讲我明白了，感恩法师。
解决问题就好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答疑就到这里，好吧？再有问题呢，有些这个刚才麦不好啊，就没有问成的呢，就是不太好意思了哈，就大家回头再自己提前呢调一调麦，然后有这个有些问题确实想问，就发给管理员啊，管理员提前发给我的话，下堂课我就先回答这个上堂课遗留的问题，好吧。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介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